www.yvonnegua.com 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四集播客，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今天做客我们播客的是曾在英国两所顶尖艺术学院获得双硕士学位的张国莹 Stacy 张，来跟我们聊聊这两所非常有名望的艺术学院的背景故事，其中有一所还曾经是给英国培训间谍的。 Stacy 还分享了艺术史到底是学什么的和他眼中的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和 Stacy 的聊天让我大开眼界，希望对你也有些启发。今天提到的所有资讯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同时你也可以在那里注册成为 dogo.com 会员，基于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 dogo.com 是 doko.com doko.com， 参与我们线下实验课和我们的播客嘉宾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播客页面上给我留言或提出你的建议，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留言，所以别忘了自我介绍一下，能听到你的反馈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进入和 Stacy 的对话。
大家好，我是 Stacy， 我的中文名字叫张国莹。其实我最开始本科的时候呢，我是在复旦学的英文，去 UC Berkeley 交流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哦，原来还有门学科叫艺术史，所以后来就是在英国读了两个艺术史的硕士学位。第一个是关于亚洲艺术史，是在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学院，就在大英博物馆的后面。他们就是研究所有非西方的学科。第二个硕士呢，读的是佛教艺术，是艺术史与修复，这个学校叫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就在泰晤士河旁边。
硕士是分开在两个学校读的。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你的两个学校里面亚洲人亚洲面孔多吗？
第一个学校亚洲面孔很多，因为他的学生的话都是可能世界各地过来的，因为他的学生的话是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学生，然后他们都是到这个学校里来学和不管是政治啊、经济啊、艺术啊、文化啊、人类学啊，各种样的学科，然后都是和就是不是亚洲就是非洲的这些地区有关系的学科。然后因为这个学校在最开始建立的时候，它是作为为英国政府培养一些间谍啊或者是翻译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殖民历史的一个遗物吧。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成了研究非西方的各种文化、经济、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所。然后第二个学校的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它是一个很小的专门研究艺术史的一个学校，然后它呢是应该是世界上研究艺术史最好的一个学校。它最开始的成立是和一个叫 Samuel Courtauld 的一个藏家有关系的，他把他所有的这些印象派的还有一些Old Masters 的油画捐给了这个学校，然后建立了这个学校。所以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博物馆的馆长都是毕业于这个学校的，比如说像之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啊，然后刚刚退休的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啊，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大家都会开玩笑说 Courtauld Mafia， 就是说好像统治了整个艺术圈这样子。但是那个学校因为最早是做西方艺术史开始的，所以也就是最近这两年刚刚成立了这个佛教艺术吧，然后也是因为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家族和弘毅家族基金会，他们捐了几百万英镑，然后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学科，然后是作为在他们壁画系下面的，因为壁画系的话他们是做了很多修复的工作。他们也是在不丹啊这样的佛教国家有很多的项目，然后帮他们修复壁画。
这个学校算不算是一个不是贵族学校吧，就是说它是一个很贵的学校，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一个学校。
作为学费来讲的话，其实它和一般的学校也差不多，但是作为门槛来讲的话它应该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整个学校可能也就几百个学生吧，包括本科和硕士生，亚洲人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你说的门槛是指入学的就是考试门槛？
入学门槛吧。
那考一些什么？
像我的这个，我就说我的这个学科的话，它是一年的话，全球只招六七个学生这样子吧。也是一般的，像这样申请啊，你就交各种材料，交你的 statement of purpose， 还有推荐信啊，然后他们都还会有面试这样子。但是同时他选的人也很少，所以应该都是相对来说的吧。而且就是英国这个国家呢，虽然很小，但是呢，他们就是对于这种学位或者是学校这种 prestige 这方面的东西就比较，这个学校如果你跟大家讲的话，大家只有两种反应，一个是哇哦 ，cultured， 还有一种就是一脸发呆，然后就是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对对，
然后就是哦 ，OK。
对对，这个学校是只有在这个行业，在艺术这个行业展览啊、博物馆这个行业的人才知道的那个学校。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在商业艺术领域做的比较多，我也在伦敦的苏富比，还有上海的佳士得这样的拍卖公司工作过。然后也在国内外的一些画廊和博物馆也做过一些事情吧。所谓商业艺术呢，因为Yvonne呢不让我讲英文，但是其实还是用英文讲的比较顺吧。其实就是 art business。 其实我也有一些学术的发表，我自己的话也在写一个专栏，是英文的专栏，关于汉传佛教的。所以这些年我跑动也比较多，采访了很多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吧，然后也参访了很多的寺院，也发掘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和西方观众分享一下佛教当中的一些知识啊、智慧啊，还有艺术吧。同时我自己可能探索的也比较多，还是希望明年能够更多把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做一些和自己的专业更相关的事情。其实我现在还有两件事情我没有提，有一个呢是我是把 street theater 就是街头剧场这个东西带到中国来，然后希望2018年我们在国内会有一些项目吧，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很不同的一些艺术体验。所谓的 street theater 其实就是在那种公共空间进行各种互动式的表演，可以是音乐啊，可以是人体雕塑啊这样子的。它的特点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看，不用花钱也可以看，所以我就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呢，我就是这个项目的话呢，我就是纯粹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占星和塔罗嘛，然后我也是觉得通过占星和塔罗我对我自己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也就是希望不断地提升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然后也能够帮助大家。但是我在最早做这个公众号的时候，我是希望能够加入更多的元素，比如说艺术啊、旅行啊都能够加进去，这个也是我在2018年希望能够做的一个事情吧。
现在的就是学生他们在留学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在国内的也是大学里的，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一些就是文化艺术方面的学科，就这挺让我惊讶的。因为我在我们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去出国留个学啊什么，大家最热门的会是一些什么会计啊，就是 CFA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 MBA 学，就是很容易，就你毕业了很容易找工作那一类的那个专业。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学生就出国留学的学艺术的人越来越多，就说现在的人因为条件越来越好了，就是中产阶级的越来越多了，然后他们的孩子在出去的时候，他就有更加多的余地去选择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肯定这个是有关系的嘛，因为我们在看收藏艺术的人肯定是因为他这笔钱已经是多的没有地方花了，所以说才会去买一些没有什么太实用价值的，因为艺术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实用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学艺术史本身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给你增加你的技能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它可能更多的是一门享受的学科。当然并不是说学的过程好像很轻松啊，就是你要写很多的文章啊，然后它对你的语言还有对你的个人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吧，可能父母并不会一下要求我们就要做成什么，就是不像我们父母那辈的人可能也没有什么选择，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大家都看到有很多的选择，然后家里面可能也会比较支持比较理解。
你有没有觉得生活有时就像代办事项加购物清单加愿望清单，一层层的压力和欲望让你压力山大？有一个 APP 能让记录清单这件事变得愉悦轻松，充满希望，它就是 Bear 笔记 APP。 听听看 Stacy 如何用 Bear 把同时进行的多个项目工作和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
把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所有的想要做的事情全部都列下来，这个叫所谓的一个 capture， 或者是说一个 master list， 就是只要你在脑海中的东西你全部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你再可能进行一个分类，比如说啊，这个部分是和我这个项目有关系的，这个是和这个项目有关系的，那你这是具体的项目来说的，你要给他们有一个deadline， 但是呢你跟每个事情也要有一个优先，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在每一个项目里面呢你同时也要说啊，这个事情我要今天完成，这个东西我要下个月完成，大家都有拖延症嘛，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往往会在最重要的项目上面去拖延，但是其实呢就是你需要改变这个习惯，就是你首先要把东西全部写下来，说今天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因为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你可能同样也是要花两个小时，
对，
但是呢基本上它会让你80%的进步。
艺术史到底是学什么呢？
就比如说你去博物馆里面，然后你看到不管是一幅画还是一个物件，你觉得它很美，但是这个美本身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讲它为什么美，它的这个风格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或者说它的材质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你再扩大来讲，就是说，哎，这幅画呢是毕加索画的，那么毕加索是谁？它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的环境？他又和什么样的一帮人在一起？是什么给他的这些灵感来做的？哦，那作为毕加索本人的话，那他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他的风格自己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还比如说，你可能看到一幅梵高的作品，然后啊，为什么这幅画里面他的耳朵受伤了，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创作本身，你也可以来联系他，然后再加上这个作品和他整个的时代背景，你也可以来联系他。还有啦，比如说像在拍卖行里面，可能更加注重的就是说，哎，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它为什么是真的？如果是假，它为什么是假的？所以说，艺术史涵盖的东西是方方面面的，有很多的。
因为现在就是说，有这个词艺术家，对吧？
嗯、
那艺术家画家什么书法家，他会自己去音乐家，他会创作一些东西。如果说因为创作而创作，有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做一件艺术品。最早的他在创作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他想象成他在创作一件艺术，而是他的为了某一个目的在做一件事，就是比如说一些那个罗马大教堂啊里面的那些画，或者毕加索的一些画，他们最早那些艺术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个宗教的色彩在里面，然后他在做的时候他是会想到我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吗？还是他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工作，他要把这个画画出来。
就是你说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西方的艺术史呢，它其实它的研究方法，然后包括它的研究对象很多都是基督教的艺术，就是包括不管是你说的这种建筑啊、壁画啊、雕塑啊、油画啊，有很多它都是表现的是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和宗教相关的人物。但是呢也有很多可能它和宗教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它可能是不管是这个国王啊，或者王室的成员，或者是很有钱的商人，他们有钱，然后他们就是请这些艺术家给他们来进行一个创作，帮他们画一个肖像，帮他们家庭画一个肖像。在最开始的时候，艺术它可能功能性会更强一些，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艺术家本人是很难养活自己的，不管他画，
现在也是吧，
对，现在也是，但是也有很多他只要商业上很成功的话，那他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他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但是你比如说米开朗基罗，其实像他在他的那个年代这么有钱的一个人，但是他是需要靠这些贵族的支持的，或者是说教皇的支持的，而不是说他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的，就是对他的不管是当时的整个的社会环境还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环境，对它限制都比较大。但是慢慢发展下来，我们就是看到就是其实很多的艺术家会变得更加的独立，然后整个的社会的风气也是说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创造能力激发出来，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艺术的功能性慢慢在逐渐被淡化，然后大家也会都会觉得啊，如果这个艺术的话就不应该有用嘛，那就应该是就是说它表现了一个人的一个思想，或者是说一个人的个性，它应该是很独立的， 应该是很酷的，这样才是酷。如果是说啊，你现在还是帮别人，就别人让你画什么，你再画什么的话，好像就是感觉就很不酷吧，就是这样子。
那你觉得现在就是之前的古代的一些艺术啊，或者是就是当代之前的一些艺术，跟现在的艺术有什么区别？
最开始对艺术感兴趣之后呢，我是先在画廊工作的，就实习了一下。那画廊呢，它就是经营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当代艺术它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坏，就是我总是能够发现我喜欢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但是就是因为它可能太当下了，所以你说它的整个的风气可能就是和时尚界有点相似吧，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出风头啊，喜欢被采访啊，然后喜欢看上去非常的绚丽呀、啊、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可能就是对于整个这个圈子的风气，还有就是大家的一个素养吧，啊，这样说是不是会被人骂？
对，我也感觉，我感觉你这个播完你就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了。
我这个圈子朋友很多，但是我就是觉得
播完就没了。
对，播完就没了。然后，但是可能还是和我自己本人的喜欢的东西有关系。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回到十五世纪的话，也会有很多垃圾的艺术作品。在我今天，如果我去欣赏、我去了解、我去做研究的话，我可能更加喜欢去了解那些已经沉淀下来的，然后数量没有那么多、那么杂的东西。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爱好吧。就是当代艺术的话，你可能要去看很多的展览啊，然后你可以每天不停地去跑展览，但是你可能就发现哦，你可能就找到一两幅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呢，更多的是大家一起 social 啊，一起聊聊天呢、啊，说一些可能和艺术并没有相关的事情，就大概是这样。当代艺术的话，现在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趋势吧。很多艺术家他并没有自己在做这个东西，比如说他会有自己的工厂，或者是说他会把自己的这个概念告诉他的一个团队，然后他已经不是这个执行者了。
那这个还算是他这个就已经是很工业化了，已经
是
很产业
化。嗯，就是、对，就是很工业化的，包括。
这个就是已经是商人了，我在我的理解里面、
啊、
他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了。
现在所谓的这种商业上成功的艺术家很多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 Damien Hirst， 比如说艾薇薇、
啊、
很多很多的，他们只要因为别人就会，但是同时别人还是会觉得他们很棒，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吧。同时呢，他们可能也会通过媒体啊，然后来对自己进行一个包装，所以大家还是会买单的，就是现在的文化现象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可能我还是就是对于艺术的欣赏，我还是比较喜欢可能比较保守传统一些，我还是比较欣赏那些真正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去把一个作品做出来的一个人，就是他首先这个作品要好要美，而且是他自己花了时间心血还有他的创意所做出来的，就是其实你能够感觉得出来的一个作品，一个艺术家花了多少的心思在里面，
对，
你能感觉出来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很欣赏的吧。
对，我觉得就是你放心用心去做，用你的情绪啊感情去做的东西，别人看就看得出来的，感受得到这个东西，
对，
一种情感的传达。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首先他要真诚，第二个是说他的确是在他的 crafts 上面花的功夫，
就工匠精神。
对，就比如说同样是写一个字，有些人他花了十年去练这样的一个字，然后把书法练出来了，就是说他的这个技艺吧，我觉得都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话可能大家更加当代艺术更加注重概念性嘛，然后而且很多当代艺术家的话，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创作出来了，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有生命的一个个体，你爱怎么去理解怎么理解吧。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多说什么，就是它变成了一种，在我看来有的时候像是一种游戏吧，就是当然你可以理解啊，很有哲思啊，很什么，有一些作品的确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有一些所谓的艺术家他们可能会利用这种东西而不在自己的作品上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真心，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就很不喜欢。
我有问过那个几个，我其实挺反对叫艺术家的，至少就我问的几个人，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到一个家的成分，因为我觉得人还是要谦虚一点，就是我只能说他们是一个创作者。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在创作的时候，因为说实话我问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
你不能欣赏。
对，因为说白了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随手涂鸦。我觉得 既没有美感，而且我也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的一个情感或者是情绪在。所以我就在问，我说哎哦，我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是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计划，你有一个 idea， 就是说你要创作一样什么东西，然后把它一步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嘛。就像我们在做一个应用啊，一个科技产品的时候，你必须是事先做好计划，然后一步步把它实现，因为编程必须要这样，你不可能做到哪算哪的。然后我暂且叫他艺术家吧，就然后他说没有，他就说 go with the flow， 就是做到哪画到哪算哪。然后虽然这个翻译有点粗暴，但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事先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概念，要做出什么东西来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放进去的那个感情，你放进去的那个意义，是希望看的人能感受得到你所要表达的意思，还是你无所谓，他们能感受到什么就感受到什么。然后他们也说无所谓，他们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看到的感受不一样的。我就觉得说白了，就这个答案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有点糊弄人的说白了，但是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外行人看艺术就是很多误解吧。
就是我是觉得，首先艺术品的话它肯定不是一个有实际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相信当然有一些做出来它就是有实际功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瓷器啊玉器啊，很多的它都是的确是被应用的，只不过它很有美感罢了。就是可能作为科技的人，来像你做科技的人，你就对那种没有用的东西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对，
但是艺术它很多时候它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艺术，它的功能是很多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像我们之前最早说的这些，不管它是在宗教当中是作为一种教化作用的，还是说它是作为一个记录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是要显示我地位身份的。现当代艺术呢，很多它可能不管是他自己做的，还是他有工厂做，还是他有他的团队做，比较好的比较成功的还是因为它有一个 concept 或者是一个 message 它要传达的。
对，
但是你说的这种呢，我的确也偶尔会碰到过，可能相对来说画这种抽象作品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对抽象艺术的话我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创造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也很难去评价。但是我相信虽然说艺术品它不是说一个实际的功用，不像一个 iPhone 我可以使用的，但是它还是有它的作用在的，只不过这种作用它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
没有办法，很难去衡量的。
对，
就好像你去一个人家里面，哎，他墙你本来觉得这个人啊看得好像很一般嘛，但是如果你去他家发现他墙上挂着比如说一幅梵高的作品吧，你是不是会对他的感觉会一下子会变化了呢？
要看真的假的
就是他是真的
开玩笑。对
对,
对，那是我马上跟他成为好朋友
所以说艺术还是有它的作用的。
哎，对，
但是还有你自己，当然我不知道，每个人爱好不一样吧。像我因为是学这方面的嘛，所以说我去每一个地方我肯定要是去看他的博物馆的。然后你要说我真的是要去学什么吗？我当然是希望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艺术，但是同时对于自己来说这是我旅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它对我来说就是旅行的意义。
获得2017 Apple 设计大奖的 Bear 笔记 App 支持标签管理内容，大大减少了文件管理的操作步骤，一目了然的 Markdown 功能，令人愉悦的自定义排版设置，令人 wow 的新手指南，让 Bear 屡次获得 App Store 推荐笔记应用。立即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 Bear 的下载链接。
以上是 Dogo.com 的第四集播客， Stacy 分享的英国两所顶尖艺术学院的背景故事，以及他对艺术史和当代艺术的独到观点。下期播客中 Stacy 还会继续跟我们揭露艺术品是如何定价的，还有他个人最爱的艺术家和作品，以及他在专业和个人素养上持续学习提高的方式。这集播客中提到的所有资讯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你还可以在页面上给 Stacy 留言或提问，我们会在下个月的播客中请他来回答。同时你也可以在那儿成为 Dogo.com 的会员，机遇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 Dogo.com 是 DOKO.COM DOKO.COM。 记得订阅我们的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喜欢我们的播客，就到 iTunes 或播客 App 上留下你的评分评论，因为这样能帮助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发现我们的播客。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